我们今天就继续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上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抓了耶稣之后呢，找了证人来，可是这个他们做的是等于是假见证嘛，哈，所以证人呢彼此对不起来，所以就没什么，没成什么事啊。等于说大其他的那个证明他有罪的这些人呢没有办法对起来。那是在晚上齁、啊、那在晚上。因为他们呢马上隔天就是要他们的安息日了齁、啊。安息日是从星期我们的星期五的六点以后，晚上六点以后，然后到星期六的六点，那是他们安息日。那他们到了安息日不能再做什么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急啊，希望把这个事赶快把它办好啊。那这些有心人哈，大祭司他们等于是工会，叫做工会哈。那他们呢，基本上呢是要收集一些罪证。那他们不能够去，他们可以定他们的罪，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权呢，给他们所就是占领的这些四周围的国家，给他们有一个自治权。因为怕他们会造反啊，所以就安抚他们啊，就是好像一种笼络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些自治权哈。那特别是宗教方面呢，他们是给予一些他们的宗教自由的哈。所以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有自己的这种一些他们的一些制度，或者他们还可以叫做工会哈，他们还可以去审判自己的人，但是他们以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是不可以定自己的人于死罪。好，这个是过去犹太律法有那个了哈。但而且呢，关系到这个罗马政权的时候呢，他们也不容许他们有这种权利来做最后的一个处死刑的这个权利，给他们有他们相罪的事情，自己的人。那二来，他们不能在那里做什么，即使说他们收集的罪证，他们也不能马上对耶稣做什么，所以他们一定要交到这个有权利处他死刑的哈。记得以前那个谁，保罗也是一样哈，他就因为他是那个罗马的那个两个国籍，所以犹太人不可以，他就上告到这个罗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他们的那个法院那边去了。罗马的律法是很有名的哈。那一大早，第二天一大早，一到早晨哈，15节哈开始哈，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捆绑交给比拉多哈。那等一下我们再看，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关于比拉多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把第十五章呢，我们从第一节先念到第十二节哈。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
十三节，再念十三节。
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好，请你把那使徒信经，把它帮我们放出来一下哈。我想我们的很大部分人都会背这个信经哈，就是纯正信仰或从耶稣使徒到一些所谓的教父所流传下来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总纲哈。那这里面呢， 这样好了，请你帮我念一次，刘磊啊，帮我
对，
念一
好
次。
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Amen。好，那现在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了三个名字，人的名字，谁告诉我好吗？在圣经里面出现三个人的名字，
耶稣基督，
耶稣，好，耶稣，OK，然后呢？
玛利亚本丢
玛利
比拉，
亚。OK，本丢比拉多，好，这三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从，教会开始之后，因为他们需要整理出一个纯正的信仰，为了要抵触那些异端啊，可以说应该是算是差不多2000年了哈。比拉多的名字被放在圣经里面，一直到耶稣再来。那这里面呢有玛利亚，耶稣由玛利亚而生，因为比拉多而死，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由玛利亚到比拉多。啊，那玛利亚如何能生下神的儿子，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因为他的顺服。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如何比拉多成为臭名万世。不管到怎么，只要耶稣还没有来，他要被放在这里面，让我们记得比拉多是如何结束耶稣的生命的。那么一个是顺服神的人的代表，一个是悖逆神、目中无神的人的代表。或许我们想，不对啊，卖耶稣的是犹大，那把耶稣带到这个比拉多面前的是这些大祭司，这些公会的人，当然他们也是有份的，他们有份。你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的经节哈。那当比拉多其实他洗了手哈，他办了这件事之后，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他其实他的原意并没有要想要把耶稣放到十字架上面去的，他好几次想办法，特别是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特别来警告他。可是终究到最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比拉多怎么会从一个他明明知道耶稣是刚才也看到了哈，是因为被嫉妒才带到他面前的，而且他找不到他任何的罪证，他是一个做官的人，他是犹太省的。犹太省和撒玛利亚也是那个地区的一个巡抚就有等于像省长一样或总督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本来大希律的时候呢是管这里的他分封的王是管这里的。刚才我讲过，他们是自治性的，所以他们会给他们自己的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呢有一个范围性的给他们一些权限那大希律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希律王嘛，但是后来呢，这个大希律下面有四个，好像分成了四个部分给他的这个儿子们，到后来就大希律比较有名，那后来这几个呢就不怎么样了，他们就分成了四个部分，让他们各司其职。但是其中的三个，这是一点背景的其中的大希律的三个儿子呢。好像都被革职了，革职之后呢，那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大呢就变成没有分封的王，所以罗马政府派比拉多。事实上，比拉多接这个事情呢，对他吃力不讨好， 那为什么罗马政权会分给他这个？因为他们对于比较多也不没有说很看得上啊。那所以呢，就派他来管理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就刚好就碰到这个犹太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己是非常非常的优越感，而且是非常的不可冒犯的。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对传统的那个哈，所以呢，比拉多跟这个犹太人当中呢是有一些很大很大的冲突的。那比拉多就以平乱为名了哈，就是因为犹太人很会作乱嘛，他们就为了革命呢，因为呢，他们不想被冒犯的时候呢，那只要有冒犯他们的信仰宗教的这种举动或做法的时候啊，那他们一定会抵触到底，就会抗死到底啊。所以在这段时间产生了很多有革命性的一些冲突。那比拉多心里面是很有压力的，他如果没有把它办好的话，到时候那个上面的那个政府已经对他不是很赏识了哈，所以呢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他是软硬兼施了。好，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的一些特性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哈，看一下这个时间的背景哈，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第一大项的比拉多哈，那我这里有两个经节哈，就是他是这个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我讲过哈，马可福音是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最早的一本，由雅各用讲，诶不是，有彼得用讲的给马可写下来啊。那他呢是比较纲要性的，非常简洁。那当然有彼得的那种，因为他的经历上面的一些观点来述说这个跟耶稣的跟他做门徒的这个经历。然后马太跟路加呢就会补充很多他们的角度的一些细节啊。那马可是比较精，就是比较精，就不会很多啊，也不会很细节性的哈。来到约翰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就是一个共观，同样的细脉写的福音书，不同的作者。但是来到约翰的时候呢，等一下我会用一个约翰的做一个例子哈，给我们先有一个分辨哈。那到时候我们会从马可福音之后哈，如果神容许我们继续的话，我们就要接约翰福音，其他马太跟路加我就不再重复了哈。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每一次你在读这个共观福音，就是同样的细脉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的时候呢，最好就是你三个福音书都一起来看一下哦，这一段在哪一本书里面有讲，有没有哪一个角度，你就会看得比较全面啊。那这一段呢是在 OK， 我讲一下，你记一下哈，马太福音第27章，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3章。好，这三个篇章哈，马太 27, 马可 15, 然后路加就是 23, 所以你看看他们都二十几了，马可才到15而已，所以表示他很精简的哈。好，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一起来看，好，今天我们比较多的来整个全体来看哈。好，那谈到这个比拉多的时候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那我用路加的第三章，你们上面有哈，路加福音的三章，
我已经发在那个聊天了，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嗯，
好哈，好，那我们就不念了哈，里面有很多名字哈，因为里面有提到这个西律，然后后面就有他的什么腓力啊，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有几个分封的王哈，那西律是一个他们里面最心里面最就大西律了哈。然后下面就几个叫做分封的王，就是在管这个犹太地的这个整个的啊，这个行省哈。这里提到那个时候的背景哈，谈到这个本丢比拉多的时候呢，他的年代大概是在耶稣出生后的26到36十年当中，在那里做总督或者做省长也可以哈。 巡抚了哈，圣经翻成巡抚，这是当初翻译的人翻成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哈，巡抚就总督跟省长都可以哈。这个时候呢，刚好是什么时候？刚好就是后面有告诉我们哈，这刚好就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那边喊着神的国近了，要悔改为人施洗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概念了哈。这个比拉多本丢比拉多，他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来在那边当省长的哈，当总督当省长的，我们就一点概念哈。哈，那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路加福音的13章第一节啊，我也给你们了哈。从这里了解到比拉多是怎么样在冒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路加福音第13章第一节，你的大纲上有，谁帮我念一下好吗？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嗯哼，你看，让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意思是说，他杀了一些加利利人，还让那个血故意放进去的，还是见到那个祭物，他们在献祭。好，那有人就告诉耶稣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就是这个比拉多，听说他有一次也把他们的那个旗哈，罗马政权他们的那个帝国的旗上面有一只鹰，好像一个一只动物的那个哈，然后把它光明正大的把它插到那个。那个耶路撒冷去哈，圣殿的那个地方去哈，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冲突就好像也死了很多人哈，所以比拉多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用三个词来形容他啊，第一个词就是他是一个会使弄权位的人，一个使弄权位的人，照理讲是天不怕地不怕，对不对？他有权有势嘛哈，可是我们会看到。在外面他所做的行为跟他心里面的这个心理哈，因为我们从14章就在从那个看人的心深如水啊，我们从人的心来看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耶稣，怎么样来对待耶稣，或怎么样来领受耶稣，跟耶稣的关系完全是跟人的心有关系哈。好，那第一个他使弄权位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呢，他是非常抗拒神，就是特别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神啊。好像我有一点印象，他其实他本身对宗教是没有什么不怕神不怕鬼那种人了哈。那特别会对犹太人那种。宗教的优越感还有独一真神的信仰呢，他特别喜欢去冒犯他们，所以等于说他被派来管理这个犹太人的话，事实上他面对的是一群他所讨厌的人，可以这样讲。那使弄权威，我用约翰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他的一句话我们就看得出来，当然从他的审问的那个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哈。因为呢我们刚才看到哈，当他被带到比拉多边去的时候，他问什么他都不答啊。那在马可福音第14章那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他只答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谁，但是他不答他们控告他做什么，你有没有做这个啊，他会反问他们。那如果有没有做，你们可以告诉我。他会反驳，他不去辩解，他也不去回答，因为他们回答了，他们所控告他的都是无中生有嘛。那他不跟他们去辩解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通常一个罪犯哈，他们会希望能够多一点的，给他们多一点说话的机会，给他们多一点辩解，或许可以罪轻一点。可是耶稣都不作答，所以。比拉多在这里对他有一个形容，他觉得他好稀奇哈。那个第五节说，耶稣仍不回答，他还特别说，他们告你那么多， 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呢？那事实上，比拉多知道他们所告的那些，对比拉多来讲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告的是犹太人家里面的事情、宗教性的事情，跟罗马政权在办理这些罪犯的那根本都没有关系。所以他很希望他多讲一点话，好，可是耶稣就是不回答，所以他就觉得稀奇，觉得说，诶，所有的罪犯都想要多一点的辩解啊，自己找借口啊，哈。所以他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先接着来看一下比拉多他怎么样在办耶稣哈。我们看一下这样吧，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好，我们今天要多一点的看同样的那个共观福音的那个篇章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这里我们从犹大讲起啊，这里提到犹大的事情。应该是这个马太福音，马太哈。好，马太福音27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一样到了早晨哈，他们要致死，已经要致死耶稣，可他们没有办法致死耶稣，所以只能把他带到巡抚比拉多那边去啊。那我们来看，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犹大方的事情哈，从第三节，马太福音第27章第三到第九，好，哪一位请帮我们念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
马太福音27章3到9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
好，念完十，第十，
买了窑户的一块田，就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好，好，我们就也从这一段衔接一下上次犹大卖了耶稣之后哈发生的事情哈。那很讽刺的哈，他卖耶稣的钱，后来也是做了一件善事。专门就是要埋葬那些外乡人，就是让他们的魂哈、啊、有得安居哈、啊，就是特别买了一块田，然后就专门安葬那些外乡人死在外乡的那些人哈、啊，也是好事对不对？然后上次玛利亚的香膏，耶稣说那是一件美事，而且不管普天下不管到哪里传福音都会谈到这件事情。啊，也很讽刺哈、啊、非常讽刺。其实犹大的死呢，后面也留了一笔钱来做一件好事，当然不是他做的了哈，是这些付钱的人哈、啊。他们自己也不敢收回去啊。好，那么往后面看哈、啊、基本上跟刚才马可福音记载的都差不多。好，我们要看中间的一段经历哈，就是只有马太福音有的哈。到第十八节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18节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比拉多心里很知道他们是嫉妒耶稣才把他解到他面前来要让他定罪的哈。好，第十九节，马太福音27章19到24节，请念。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再一节25，
众
再
人
多。
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耶稣的血归到我们，是指那些犹太人众人哈，和他们子孙的身上。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要的哈，而且历史上也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好，那。这一段呢，这里呢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比较多的夫人啊，他们特别用"夫人"这个字啊。据历史的记载呢，他这个妻子呢跟罗马这个他们的这个罗马他们的这个那个叫做皇宫吧，那个不知道叫什么，我不知道哈。他们里面的一些权贵有关系啊，好像他是里面的某一个。贵族的一个私生女还是什么哈？那好像说，比方说也是借着他才能够做官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哈。那他呢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中呢梦到，不管是梦到什么细节没有讲，但是他很清楚的告诉他的丈夫说。这是个义人讲耶稣哈，就是义人这里在讲的义人，不是我们后面讲的是因信称义那个义哈。这个人没有做错了哈，upright 他是没有做错，他是无辜的哈，他是无辜的哈。就像犹大讲的，我流无辜人的血哈，你不要管哈，因为我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他在情绪上，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完梦哈，或许不清楚，可是做那个梦是一个很让我们很负担很重哈，好，心里很负担很重。我想他就是这样子哈，但是他却知道是在指耶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罪案，因为他先生可能一大早就去工厂要办事了，对不对？然后就这个罪案就刚好在，他就特别出来告诉他，你这个人你不要办，因为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然后巡抚就是比拉多哈，他问众人，因为他们有一个成例。在逾越节过节的时候，他们可以释放一个人，释放他们的罪犯。那这些罪犯呢，即使是杀人犯也可以啊。那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拿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耶稣，他也叫耶稣。那么他们那时候叫耶稣的人很多啊。那你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他有跟你讲说他的名字就是什么巴耶。巴拿巴，耶稣还是耶稣巴拿巴？哈，那等于说你要释放哪一个耶稣？这些众人哈，当然他们是被挑唆的了哈，他们是被祭司长他们挑唆的哈。但是他们释放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作乱的，作乱。他们的意思是说呢，他那个时候就是闹革命的，在本。这个比拉多的心目中，这个巴拿巴是应该死的，因为他非常恨这些闹革命的犹太人。可是你可以想哈，众人那么肯定要释放那个行神迹、赶鬼，然后医治病人，讲的非常有权柄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律法的旧约秃子哈，他们领众人在旁边看着，他们已经被挑唆了，已经被那些大祭司，因为他大祭司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领袖，宗教的领袖，也是基本上也是政治的领袖。因为犹太人是政教是合在一起的，本来是由神拣选他们成立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的这个政权应该是在神的下面的。所以大祭司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像，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总领导一样，所以他要。他跟那些长老、跟那些有宗教权威的人一起来告诉众民的时候，他们当然听他们的啊。但是一方面呢， 比拉多都已经讲了，他没有罪，我没有查不出他的罪，他讲了好几次，没有查他的罪来，他想说我把他打一打，鞭打一下就放他掉了，好，他心里知道这个人是不应该被定死刑的，可是众人本他们的想法哈，这里有一个线索哈，众人在寻求什么？你们想一想，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他们期待要进入耶路撒冷，他们期待的一个将来大卫的子孙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他们在期待什么？
他们期待复兴以色列国。
所以巴拉巴跟耶稣基督哪一个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在那个混乱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巴拿巴更勇敢，能够带着百姓起义作乱，跟罗
认
马
为
人对抗。
呀，我也认为他们要的是一个英雄哈，他们等的就是一个我们以色列国怎么样可以复兴，我们以色列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权柄回来了，让我们有自己的国家哈。在这个场景里面哈，他们看着耶稣，他们被锁死，我知道哈，他们看着耶稣什么都不打。这个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看过耶稣行神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福音书哈。事实上，耶稣被这个比拉多送到西律那边去啊，因为他其实很为难，他是明白，他是一个官啊，他在审判耶稣说，他明明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把他定死罪的，想办法要。逃脱不是逃脱，要想办法脱离这个枷锁，他要把他套进去。比拉多，不管怎么样，你就要帮我们定死他，等于说他们要用比拉多就对了啊。可是比拉多又他是官啊，他可以，他也有权柄可以不定啊，所以他跟耶稣讲过，他说你知道我有权柄，你的命在我手中嘛。他跟耶稣讲过这个话啊。然后你想一想，在这个场景下来。耶稣不说一句话，你们想众人的感受如何？有时候基督徒的形象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圣经上形容耶稣的形象是，他不喧嚷，啊，好像被宰杀的羔羊牵到宰杀之地，都没有声音。这是圣经形容耶稣旧约的时候，哈，然后来到新约，真的就是这样，他就是不讲，啊，他要讲的话，他讲了。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到啊，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要讲的比较细节，约翰所就讲出来的哈。上次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彼得跟约翰都是跟着耶稣被抓走之后，他们是跟着远远的看着耶稣的，但是后来呢？不是在谈一个问题吗？就是为什么约翰只有提到彼得，没有谈到约翰？好，那有点给我们一个金句，告诉我们说，其实约翰他也是到了那个门口的哈，就是大祭司长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他也是到那门口的。那可能两个就有不同的方向了。好，那你会看到约翰的那本书的时候，他写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他比较靠近，所以呢，他等于说他可能也整个。在旁边看他们怎么审判耶稣，有可能看起来是这样，不然他怎么会记得那么细节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这里来，我们就看到说这一群啊，我们看到比拉多里面有很大的挣扎，他的判断，他之所以被告，是因为他们嫉妒他，对，判断得很好。啊，他的妻子又来警告你，不要办这个义人的事，因为人有良心嘛。你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你办他死罪的话，那这个办他的人就有罪。所以他后来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洗手哈，他这个罪不在我身上，在你们身上。好，那我的意思是说，经过这个场景，这一群人在等着一个万王之王。才几天前，耶稣被欢迎，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是多么的激昂，期待，因为进入他们的城的话，是他们的领域了。我说过，他们是自治的，他们有领域，所以他们在期待什么？有一天要革命，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啊。结果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在比拉多这个罗马啊的这个总督的面前一声不吭，任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好，那我们想回来哈，有时候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种形象？别人不能忍的，我们好像也可以忍。如果你在当场看到这个情况，你平常跟着耶稣，看着他行神迹，看着他讲的道非常非常的有权柄，然后你非常服他，突然间看到这个场景。会不会有跟众人一样的那种感受？我期待的这个领袖，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形貌，他的表态，会不会让我们失望呢？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一个人是被期待大卫的子孙，被期待为以大卫的要掌大卫的王位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闹革命的、作乱的，好，这样的巴拉巴，好，那我们也过到路加福音23章，我们继续到路加福音23章，一样哈，完全一样的记事哈，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哈，然后告他就是说诱惑国民，禁止纳税。说自己是基督，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告他，在马可福音只有说告你许多事，那现在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许多事啊。第一个，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杀，然后说自己是基督。好，我们想一想哈，是王哈，是基督就是王哈，被高的王。好，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的事情，比拉多是绝对不办的，而且不成死罪。那么现在他们告他这三点，一定有什么样的一个牵连性，他们才会确定说比拉多一定会定他死罪。基于这个告的他的项目，我现在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站在这个众人的群体里面，当然我们是他的门徒哈，主耶稣的门徒。那但是那时候门徒都逃掉了嘛，希望我们如果在场景里，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逃掉了哈，至少要跟像彼得这样远远的跟着看哈。那如果我们就在众人当中的话，我们能不能分辨清楚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的，基督就是王。那他到底是谁？在这里讲的三点哈，他是诱惑国民，哪一国的国民呢？禁止纳税给该撒，该撒是谁啊？然后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个跟比拉多要办他有什么关系？我们想一想好吗？想一想。
是吗？
嘿。
我觉得他们这个，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当时为了让促使比拉多处死耶稣，我觉得有点故意在使用这些词汇吧，就是就像现在说的关键词、敏感词这种的。那么这个对于比拉多来说就比较刺激了，这几个词，就是不纳税，这明明就是违抗政府命令的，然后又说是王，这个王呢在。其实老百姓他们百姓的心里是那个王，但是这个故意说给比拉多听，好像就是要代替凯撒的那个意思，就是要造反的意思。对，然后又说诱惑那个国民，那个诱惑国民他这个又不是说的是在讲道啊这些方面，他又指的好像还是指的是要是煽动起义，等于是这几个关键词全是针对于就是要。就是要造反的意思，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个，这等同于准备要起义了，马上就要起义的意思。所以这个就，
是的，
其实他 他们也明白，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们反正是这几个词，在比拉多，他要是说别的，说什么他要说什么拆毁圣殿几天，什么重建这些，可能比拉多也不疼不痒的，也没所谓。批评，对，批评大祭司，批评文士、法利赛人，比拉多也不关心这些，所以这几个词就比较那个什么。
等于说，把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瓜葛，他们的问题已经挂上了跟政治有关系的这样的
对对，
牵连，对不对？好，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哈。他讲的这个话，比拉多如果不听的话，也会有问题哦，因为他们已经告到说他禁止人纳税给该杀，这个都是捏造的，因为他是说该杀的归给该杀，啊，神的归给神，他这样讲的，可他把那个禁止放进去，好，诱惑国民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何塞纳。那个是在对国王讲的哈，何塞纳就那个凯旋回来对那个一国之君哈，一个赞美的词，何塞纳受人称颂哈。那然后基督就是王的意思，当然也可以是，但是你看比拉多下面马上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很知道他们讲的基督是犹太人的那个领袖王。好、哦，那当然了、啊。如果犹太人有王，他们也有分封的王啊，对不对？好、哦，所以其实有比拉多，虽然他们把这个话要来套上比拉多，让他不能推脱。可是比拉多他其实我们可以慢慢从这里面体会到哈，可以稍微窥探到比拉多的心境是怎么样。太太也讲了。然后他也查不出罪状，然后他们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都是犹太人的事情，为什么叫我来办这个事情呢？啊，但是呢，这些大祭司，这些很有学问哈，宗教学问的这些人哈，我们再回到我们前面那一刻，人的心深如水啊，我个人觉得犹大呢。让我有一个觉得说，我会为他感叹，我会很遗憾，因为他就在那个就是应该要回头的时候没有把握那个机会，但是至少他会在看到耶稣被定罪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跟耶稣是有感情的，他平常耶稣怎么对待他？那些都会在他的那个3年多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不会好像就是好像就流掉了，不会洗掉的。啊，有一个词我一下想不起来，什么什么像一什么东水向东流哈。然后他马上意识到，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已经知道他的错在哪里。可是这些。大祭司也好，这些文士也好，这些公堂的人也好，啊，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领袖呢，政教领袖可以这样讲，他们是合起来的哈，啊，他们真是越陷越深，甚至到最后，他们跟这个比拉多说，归我们，众人也这样说，他们也这样说。因为他们要把他送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事情是污秽的事情啊。好，那明明知道，但是呢，就是回不了头了哈。好，好，接下来有件事情也是很可以思考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比拉多事实上是心里边很不想。扯进去这个事情，可是又被他们围在里面，不晓怎么脱身，哈、啊，他们就又告他煽动百姓，又告他宗教的事情，哈、啊，就谈到加利利，第5节的地方，哈、啊，就他从加利利一直到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所以谈到加利利呢，这个 比拉多马上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哈、啊，他知道加利利呢是希律管的，记得吗？耶稣生的时候有没有啊？希律王管的哈。然后呢，我看第七节，第七节哈，
应该是第六节吧？他一听见就说：“这人是
好
加
看，
利利人吗
对，我已经讲了啦，那节我已经讲了哈。听说这个耶稣是加利利人，马上灵动，哇，太好了！我马上把这个球传给别人。那我们从第七节到15节，
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并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好啊，所以基本上呢，刚才我说这个比拉多灵机一动哈，希律那他加利利人就赶快，刚好希律刚好又在耶路撒冷送去给希律啊。那记得吗？希律那边是跟那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哈。那这个希律听到耶稣哇，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听过他很多事情啊。指望他看到他行神迹，可是问题是耶稣还是一样一言不答，不管他们怎么告他，不管他们怎么戏弄他，啊，还是一样挑动不起耶稣，惹就是好像要去把他挑起来哈，他就是一样的，非常的安静。你记得吗？如果你熟的，你有印象的话。在这个审判的当中，比拉多问过两个问题，对，针对耶稣问过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王吗？或者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真理？啊，那么这个两个问题呢，阐述的比较多的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啊，特别是谈到真理的时候，我们把真理哈。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耶稣等于真理，所以他说：“我来就是为了为真理做见证。”好，那是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那比拉多问就说：“什么是真理？”哈，真理跟道理是不一样的哈。在这一些审判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讲到罪证，这个是要有道理的啊。然后他们需要有办这个罪人的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官或者是一个权柄。那他要定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道理来定这个人。那个时候已经有已经有这种所谓的审判的一个形态在那里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抓来就要杀就杀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他已经有这种。审判的一些律法了、法律了，可以这样讲哈。所有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呢，有道理，然后呢，也有一些次序，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人呢，是可以变来变去的。等一下就欢迎耶稣，等一下就高举耶稣，等一下就轻视耶稣。等一下就要宁可放掉那个革命的那个巴拉巴，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然后最明显的是谁？是比拉多，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挣扎哈，明明知道他没有罪，明明知道那群人是因为嫉妒他才把他带到这里要定死罪，可是而且妻子也跟他讲了， 可是他不晓得该怎么脱身。所以，如果我们信任世上任何的一种道理，包括我们心里面认为的那些大祭司，他们没有理性吗？他们理性很强的，他们没有学问吗？他们有学问，怎么会陷入到那么深的一种自欺的地步？可以说是自欺的地步。他会把那些词，把他讲得很狡猾的，跟罗马政权搅在一起，使得这个比拉多没有办法脱身。然后你看，比拉多想说这下好了，找希律，让希律去办这个事情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哈，本来希律是分封的王，啊，那比拉多是罗马政府的官，他们两个是合不来的。刚才有没有12节有仇的哈？可是那一天成了朋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人性的一种，真的是人性的，怎么讲呢？哪一面呢？啊，真实的那一面呢？啊，所以那一天呢？比拉多跟希律竟然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有一个共识，以至于成了朋友。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有共同的敌人的话，两个人就可以合起来啊，不管过去的关系怎么样哈呀。所以比拉多当希律把他送回来的时候，比拉多又多了一层自己说服自己的理由啊，就是你看，连希律都定不了罪。他一直很想说服自己说，这个人我不要办，就像他在跟他讲的啊，那我查不出什么罪来，那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办他呢？那难道他是一个判官，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不能做决定吗？为什么他会陷在这一群犹太人的这个当中呢？那么为难呢？好，我想基本上呢，我们就差不多看过了这三个福音书的记载哈。我看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好啊，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有看到一句话，比拉多讲的哈，第19章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吗？我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是的，他有世上的权柄，地上权没有错啊。那耶稣也有一些回答，好，耶稣说：“我从哪里来的？”哈，我那句有给你们吗？你帮我念一下好吗？你帮我念一下。
约翰福音19章第8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哦，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那在约翰福音会记载到谈到耶稣，等一下我们谈到耶稣的部分，好，我们再
要念吗？11节，耶稣回答
好，
说
等一下，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这是耶稣回答的话，